受补释迦牟尼佛成佛的啊，是弥勒菩萨。弥勒菩萨现在住在斗率天的内院，他是释迦牟尼佛的后补佛啊，释迦牟尼佛发愿过去之后啊，在56亿万年以后啊，他降生到我们这个世间来示现成佛啊，这是为贤劫第五尊佛。同样的，西方极乐世界观世音菩萨是后补佛啊，将来阿弥陀佛入灭了，就是观世音菩萨在那里后补啊。那么这是讲啊，这一生补处菩萨，这个佛在无量寿经里面说过啊，他告诉弥勒菩萨说，他说此世界中啊，就是指我们娑婆世界啊，娑婆世界是讲一个大千世界啊。佛说这个世界当中有720亿菩萨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些菩萨的每一位都曾经供养无量无边佛，就像弥勒菩萨一样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菩萨众啊，无量无边啊。我们如果真正觉悟了，发心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怎么晓得你不是释迦牟尼佛所说菩萨数目当中之一呢？啊，你也是啊，就看你几时住啊，这个意思。到底下我们要跟诸位来说明，在华严经里面啊，有一段这个意思啊，我们读华严经的时候啊，再看这个西方净土啊，使我们深深感到一代史教这个一代，我们就释迦牟尼佛来讲啊，释迦牟尼佛在世说法49年啊，也年头代为就是50年吧啊，教化众生啊，这叫一代史教。唯有华严这部经说明啊，一生圆满成佛啊，这是在云讲的最究竟最圆满的。那么这个就是指善财童子53参代表华严经这个法门啊，初参啊， 文殊菩萨得根本智，这是个基础，没有根本智就没有修行的本钱，也就没有成佛的本钱，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。然后五十二位这个善知识，他得的是差别智，也就是厚德智，厚德智根本智是无知，般若无知，差别智是无所不知，所以我们在般若经里面讲般若无知是讲这个，无所不知是讲这个，起作用的时候是无所不知。可是那么这个就是他一生圆满之因，一生圆满成佛，这是两种智慧呀，根本之破烦恼障，破烦恼障，差别之破所智障，两种智慧合起来破无根本无明，所以一生圆满成佛，但是他一生真正圆满之因呢，是以最后普贤菩萨，就是第五十三位善知识普贤菩萨，以十大愿王道归极乐，这个才是真正圆满成佛的，这是我们在华严里面看到的，是以此净土啊，就是阿弥陀佛这个净土法门呐，劝尽华严海会一切圣众，华严会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跟到普贤菩萨了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从这个意思上来看，我们很容易看出华严就是大弥陀经也，华严经岂不是大弥陀经吗？而这个弥陀经呢，可以说它是略华严经也，是个简略的华严经。注意，在一切经里面，哪一个不是看中了华严呢？华严经太大了，太大了，我这个地方写的这一段，希望诸位要多看几遍。你们想想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很好，这样很清楚。很清楚，如果这个意思诸位要是体会到了，你就把这个小本弥陀经当作珍宝了。为什么呢？它是华严经的略本，换一句话说，它是华严经的精华之所在，八十卷再加上四十卷，除掉重复的九十九卷，那么长的经，真的念一遍都要花十几天的功夫。你一天念八个钟点，你要把一部华严经念完，恐怕都要半个月到二十天，你才能够把它念完。你要是一天念三卷，那这一部念完九十九卷，正好一个月，一个月才念一遍呢。念前面不知道后面，念到后面前面都忘光了。如何来受持呢？这个小本弥陀经太好了。 只有一句，文字不多，便于受持啊。这一点是佛真正大慈大悲啊。我们有这一部弥陀经，什么都够啊。或者有人要问，这一个世纪后不服只能有一位，如果这么多了那怎么办啊？像从前帝王时代啊，这一个国王皇帝他的储君太子，就是后补他这个位置的呀，这太子只能有一个，如果要有多了那不是麻烦事情了吗啊。那么诸位要晓得啊，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在前面呢已经略说过了，后补阿弥陀佛的是观世音菩萨啊，而后补观世音菩萨则是大势至菩萨，其余的没听说啊，有那么多啊。诸位也晓得，西方极乐世界的后补佛所以多，并不是单单他那个世界的后补佛，而是十方世界的这些后补菩萨，几乎每一天呢都不离开阿弥陀佛，都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，所以他那个地方后补佛多了啊。你比如说我们这边的弥勒菩萨啊，弥勒菩萨了就常常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弥勒是后补佛，但是他不是西方世界的后补佛，他是我们娑婆世界的后补佛。所以有一些人他呢大概过去是常常修弥勒的法门，对于弥勒菩萨有很深厚的感情啊，他不发心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，他发心啊求生弥勒净土啊，希望将来就是56亿万年之后弥勒菩萨降生在这个世间实现成佛，他也要参加一会啊，做弥勒菩萨的大弟子，像释迦牟尼佛会下的舍利弗、目犍连一样啊，帮助佛弘法利生，这个因缘呢未尝不好。可是往生弥勒净土啊并不简单的啊，弥勒净土距离我们虽然近，但是它的条件呢很高，弥勒菩萨是唯一识专家，所以他的净土啊条件呢是要具备唯一心设定。那么换句话是，你要是没有这个条件，你虽然对弥勒菩萨有很深的感情，弥勒菩萨也没有法子帮助你。可是你要真正想生弥勒那愿，又没有这么深的这个定功啊，也没有这么大的 智慧啊，去研究为实，有一个办法啊，希望你多想一想啊，怎么可以啊往生西方净土啊？西方可以带业往生吗？只要你生到西方净土之后，你再转过头来再到弥勒净土，那是易如反掌啊。为什么弥勒菩萨常常到西方极乐世界啊？西方极乐世界是大修啊，他到了上课在那里教为师啊。你要遇到他了啊，弥勒菩萨，我很想到你弥勒乐园去参观参观，好不好？那弥勒佛一定说点点头，好，没问题，你跟我一道去，这不就去了吗？啊，这就讲你不必去费那么多脑筋去学为识，也不必去费那么长的时间去修唯心是定，一样可以到弥勒乐园去观光观光。啊，这个是最稳当的一条道路。所以你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设法诸佛菩萨的净土，可以说你完全都得到了。这样殊胜的所在，你要是不去的话，那你实在是个愚人呢，你不算是聪明人啊。聪明人哪一个不希望啊往生极乐世界啊？生到极乐世界，十方国诸佛菩萨国度，你天天自由自在，喜欢到哪里去就可以到哪里去，没有一切障碍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十方世界你全都得到了啊，这个才是真正聪明人啊。下面经文就说佛劝我们往生啊，这是本师苦口婆心啊，请看经文。舍利弗，众生闻的应当发愿啊！这一句话是本师苦口婆心劝我们呐，应当发愿啊！这个众生闻者，就是这一切人有这个缘分。听到释迦牟尼佛说这部经啊，我们今天有这个缘分啊，我们也是闻者之一啊。现在佛劝我们应当发愿啊，应当发愿啊。发什么愿呢？要发愿愿生彼国啊。为什么呢？是所以这佛呢，得于如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好处就是在此地啊。像刚才跟大家讲的弥勒菩萨啊，十方诸佛菩萨都在西方极乐世界啊，你只要能往生了，这些上善之人祝福于这些不处菩萨，你可以跟他们聚会在一起啊，跟他们在一起，你怎么不开智慧？你怎么不长学问啊？你怎么不成佛道呢？ 都一说，这是本师特切苦口婆心劝勉我们，应当要发真正的大愿啊，这个大愿就是愿生西方净土啊，是发这个愿的。我们看应当这两个字才能够深深体会到释迦牟尼佛对我们苦口叮咛，唯恐我们呢听了之后像耳边风一样啊，听过就算了，而没有能够从听闻而生起信心，有信心升起往生的大愿，有愿力我们认真的在修行。所以本经这是以信愿行为三资粮啊，所谓资粮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啊，也可以说是往生的三要素啊，这是讲到三资粮啊。那么这是我们要记住啊，就是信愿行啊，净土资粮。资啊，好像是这个资本本钱呢，粮是讲的稻粮，在从前出门旅行，身上总要带一点钱，旅费，还得要带粮食，啊，因为以前旅行不见得到处都有旅馆可以住，啊，都有饭店呢，可以吃饭，啊，如果遇不到旅馆，遇不到饭店。你自己带着有干粮啊，所以才能够维持这个旅途上啊，不至于有什么饮食上的欠缺啊，所以要带水带干粮啊。那么在此地用这个比喻，如果我们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么上面这三个条件缺一个都不行啊，所以这个信愿行这三个条件呢一定要具足啊，一定要具足啊。何况古大德常说临终的往生呢全仗愿力啊，完全依靠愿力，愿力实在是不可思议。那么从本经上来看，佛首先呢是说西方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，用意呀是劝信啊，劝信。到这一段文呢，这是劝我们发愿啊，劝我们发愿。愿这个力啊，实在是不可思议。事出世间法，我们常讲有愿必成，只要你这个愿力不退转， 一定会埋怨的啊。所以这个愿力啊，实实在在是不可思议。极乐世界所以有这样的庄严，大家想想，还不是阿弥陀佛自己在因地里头对世自在王所发的48愿啊。所以那个世界是阿弥陀佛愿力所成的啊。当然也是众生敬业所感啊，众生的敬业与阿弥陀佛愿力集合而成西方世界一真庄严。普贤菩萨在行愿品里面说啊，他说一个人到临命终的时候，一切诸根皆悉败坏啊！啊，人到死了，没有几天啊，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这个五根呢都烂掉了啊，都坏了啊，这个身体渐渐变成枯骨啊，骨头变成灰，灰再化成泥土消失了，没有了啊。所以我们的身根是假的，是虚妄的，是幻有而不是真有啊，是无常，不是常常存在的啊，不是真金刚不坏身 啊。身且无常，身外之物哪一样你能保持得住呢啊？你的名闻利养，你在世间种种的地位啊，你种啊，你的这个多大的这些财富啊，你的产业，你的眷属，没有一样你能够带得走啊，到后来都要散掉的啊，这一点你要觉悟啊。菩萨给我们讲，唯有愿王不相舍离啊，这个愿王呢当然是指的10大愿王。你要是能够向普贤菩萨发这个10大愿王，到你临命终时什么都带不走，愿王跟着你就像阿弥陀佛在因地里面所发的这个48愿啊，他生生世世没有一样东西会常跟着他的，唯有这个48愿，48愿也是愿望啊，生生世世不相舍离呀。所以今天有极乐世界一真庄严的果报。由此证明这个愿力不可思议啊，愿力是修行的先导啊，好比他在那里引路啊，啊，我们出外面去旅行，对于那个地方不太熟悉，我们请一个向导，啊，愿力就仿佛是向导，啊，导引着我们 往前精进。那么极乐世界，不要说别人，等觉菩萨尚且发愿往生，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啊？等觉菩萨里只要一提起来，哪一个不知道文殊普贤啊？我们看看文殊普贤他所发的愿啊，普贤菩萨有一首颂啊，这首颂就是他发愿往生的。他说：“愿我临于命中时，啊，尽除一切诸障碍，面见彼佛阿弥陀，即得往生安乐刹。”安乐刹就是西方极乐世界。文殊菩萨求生记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记子，与普贤菩萨可以是完全相同啊，就是简略了一点。他是五言颂，愿我命中时啊，尽除诸烦恼，面见阿弥陀，往生安乐刹。那么我们看了这两位大菩萨，这两位都是等觉菩萨，他们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话啊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我们自己想一想啊，自己想一想，我们是什么样的人？在道业上，在学问上，在德行上，在福报上，哪一样能够比得上文殊普贤？文殊普贤呢，尚且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如果还要麻木不仁，还要不愿意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不是太愚昧了吗？经文里头说啊，所以得活，这里头有两点意思。第一啊，也许有人说娑婆世界也是佛国吗？何必舍此求彼呢？斗率内院也是净土，距离我们这么近，西方净土距离我们十万亿佛国度，何必舍近求远呢？这个话乍听起来好像也很有道理啊。刚才讲了，其实不然，因为弥勒净土虽近，它的条件很高， 如果我们自己不能成就唯心是定，那是不得其门而入的。西方净土看起来好像是圆，实际上容易往生啊，那就是它的特别之处是待业往生。那么第二，也许有人问，十方诸佛的刹土无量无边，为什么要单单呢叫我们往生西方极乐国土啊？东方药师佛琉璃世界为什么我们不往生，要去往生西方？那么如果是提出这个问题来说，我们看看释迦牟尼佛在一切经里面给我们讲的十方诸佛国土，我们拿来比较比较，的确西方殊胜啊。再有一点，如果佛劝你往生东方，你又说那还有西方，又何必一定要指东方呢？由此可知，这个是毫无意义的戏论。如果我们是真正的佛弟子，是佛的好学生，就应当听佛的教诲。佛教我们求生西方，我们就依照佛的教导求生西方，这才是佛的好学生。后面我有一句话在此地奉劝诸位发愿求生佛国啊，成为今日当务之急，即为世间第一之人，千万不要自己再耽误了自己啊！这个是真正有智慧之人才肯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我们过去无量劫中，生生世世，曾经听到过这个法门，曾经在这个法门里面用过功夫啊，就是下过功夫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愿力不坚固，为外境所转了，所以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机缘常常错过了。希望这一生呢，我们再不要错过了。这是我在此地劝勉大家。下面一段经文呢，正是教给我们修行的方法了。你既然发愿了，发愿叫行啊。前面讲过，心愿行是这个法门的基本的三个条件啊。行怎么个行法？请看经文。经文里面正是 是我们支持名号啊，舍利弗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，这个意思讲不可以当用的呀啊，不可以少善根少福德少因缘得生彼国。换句话说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善根福德因缘要多啊啊，少了是不行啊。在此地我们先要把这个因缘果啊，就一般这个因缘果啊，跟诸位略说一说啊，略说一说、啊、诸位请看这个表姐啊啊，再说一点啊，把这个表姐整个照出来啊，好凡是学过一些佛法的同修都晓得佛法是讲因缘生法、啊、佛法呢它是讲一切法了分为两大类啊，那么一类是心法，一类是色法。心法呢是四缘生，色法是二缘生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这是讲的四缘。这个因呢就是清净缘啊，这个缘里头包括三个缘：所缘缘、无间缘、增上缘，就四种缘生的心法结果了。如果是色法啊，像植物与矿物，它有清净缘，它有一个增上缘，它不需要这两种缘啊，但是它需要增上缘，有清净，有增上缘，它就结果了。所以佛法里面平常讲因果当中这个缘省掉了啊，实际上应当怎么讲呢？因缘果啊，因加上缘才会结果啊，因如果是没有缘它就不会结果啊。所以佛法里面讲这个解脱之道，讲这个了生死成佛道啊，它的缘这个因就在此地，就是依据的理论呢就在这个地方。那么从因上讲，我们本性就具足十法界一真庄严啊，这从因上说啊，本来具足的。缘上呢，这个所缘缘、无间缘，这是四造的净土啊。所缘就是我们呢现前这一念之心所攀缘的西方极乐世界，这阿弥陀佛愿力成就的。无间的就是我们所缘的这个缘不能够间断啊，念念呢心里面想着净土，念念愿生净土啊，这个就是无间缘啊。这个增上缘呢，佛教给我们一心持念啊，持戒修福，这是正修，这是助修啊，助修正助双修，这是自力啊。到临命终时戒淫往生，这是阿弥陀佛他老人家的力量，这叫二力法门啊。所以我们具足这个四缘了，将来一定啊有这个果报，这果报是往生圆正三不退。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一定是一生 圆满成佛，圆正。正是正什么呢？正性智十法界啊，正四道净土，正的这个叫你亲正这个境界啊。那么这是四缘在此地啊，简单说明了这理论的依据。如果我们真正在这个道理上能够体会到一些，对于西方净土啊，这个信举四道就不会怀疑了，我们的信心才能够经真正的建立啊，我们的愿我们的行都是真切的啊，往生净土在这一生当中必定成就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处。佛说阿弥陀经第十七讲经文啊，我们讲到第三个大段。在这一大段里面，世尊教给我们持名念佛的方法。也就是大乘佛法的修学当中最殊胜的一种方法，这在前面都曾经为诸位介绍过，请看经文。舍利弗，不可